2021年10月21号，39岁的著名钢琴家李云迪被朝阳警方因嫖娼行政拘留。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如同之前深陷丑闻的吴亦凡、郑爽等明星一样，李云迪立刻遭遇社会性死亡，名字在中国各大社交以及音乐平台消失。之前评他为形象大使和代言人的各类组织机构也迅速撇清关系。同时还引发热议的是北京警方发布消息时的用语，朝阳公安分局接群众举报。朝阳群众这个似乎无所不能的神秘群体再次掀起网民讨论。关于朝阳群众的各种笑话、表情包、戏谑段子一时间充斥中国各种社交平台。熟悉微博兴盛时代的网民可能都还记得这么一件事。2013年8月24号，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发帖，根据群众举报，朝阳警方在安徽北里一小区将进行卖淫嫖娼的薛某查获。薛某就是当时在新浪微博拥有1000多万粉丝的网络大 V， 美籍华裔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案发后，薛蛮子也受到了大 V 级别的高调对待，不仅嫖娼地点和他在现场的照片被曝光，央视还特地制作长达3分多钟的新闻片，播出薛蛮子悔恨万分的电视采访。薛蛮子之后，倒在朝阳群众手下的明星名单长得像是在吸毒和嫖娼两宗罪上比赛接力，这其中包括李代沫、张元、宁财神、房祖名、张耀扬、高虎、柯震东、尹相杰、王学兵、傅艺伟、毛宁、宋冬野、黄海波、王全安等等等等。由于很多明星在2014年被抓获，到了2015年，朝阳群众已经变成最火热的网络热词之一，甚至诞生了这样一个笑话：世界前五大最厉害的情报组织分别是美国中情局、苏联克格勃、以色列摩萨德、英国军情六处，还有北京的朝阳群众。2015年6月，腾讯新闻报道说，朝阳警方表示重点常态巡控16处地区，每天组织民警、保安员以及群防群治力量1500多人。自从2014年9月出台群众举报涉毒违法犯罪线索奖励方法之后，全市共接到群众举报线索3000条，同比上升近4倍。2016年8月，中国的应用程序商店甚至推出了一款名为朝阳群众的 APP， 介绍说这是一个集警民合作、线索上传的信息共享平台，用户可以上传视频、照片和文字进行举报。若干年过去，世界第五大厉害情报组织的笑话并不过时，朝阳群众且战且勇，不断发展壮大。旅居日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五月散人告诉美国之音，群众监督的风气由来已久，并非最近的新鲜事。
所谓的网格员呢，和那些在他们这种所谓兼职的这种治安员，这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那个在没有这现代生活的这种状态下，原来还是那种街道啊、社区啊，什么时候那个所谓的那个带红箍的小脚侦缉队就已经很成气候了。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就是类似于那个全面维稳的一种机制，每个人监视每个人，东德、北朝鲜都是这样的。
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名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朝阳群众大概由5部分人组成：治安志愿者、党员巡逻队、专职巡逻队、义务巡逻队、治保积极分子。文章举例说，在朝阳区平安示范小区华严北里西社区7000多名居民中，热心小区治安的多达近1000人。社区有200余名治安志愿者，120余名党员加入了巡逻队，还有300余名义务巡逻员，200多名治保积极分子。文章引用朝阳区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人说，据统计，2017年朝阳区共有各类群防群治力量19万人。其中10名注册的朝阳群众达13万人，当年朝阳区人口约374万，所以相当于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名朝阳群众。其中6万名左右活跃的朝阳群众，平均每月向警方提供线索2万多条，集中反映涉及盗销电动自行车、街头诈骗、公共安全、涉毒等线索。他们可能是退休的大爷大妈、路边修车摊摊主、入户抄水表的、保洁员、收废品的，或者小卖部店主。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明在10月28号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时说，
朝阳区是一个文化人、艺人比较集中的地方， 也是当局最为关切的地方。而朝阳群众呢，就活跃在这个区域里边。朝阳群众应该说是包含各个层次的普通人，那么这里边呢，有专职的，也有业余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准官方的线人组织。这个朝阳群众的崛起呢，是习近平时代的一个特色，是当局强化社会控制的一部分。
法制日报的文章说，为提高朝阳群众识辨坏人的能力，朝阳区有关部门会定期组织开展培训，总结了发现精神萎靡、形影消瘦的陌生人要报告，夜间常有男子进入衣着暴露女子出租房的要报告等八发现八报告经验，并在 APEC 会议等大型活动期间组织志愿者到一线巡逻实战。而社区民警在接到训练有素的治安志愿者报告之后，往往通过跟踪蹲守、调看视频监控、运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是否抓捕。文章里有一名民警这样介绍说，如果大爷大妈们或者停车管理员、房管员、电梯管理员发现女孩子总是两三点钟穿着高跟鞋短裙回来，带回来的男性还常常不同，那我们就需要排查一下她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另外一个案例是这样，2015年1月，有一名朝阳区的群众直接找到禁毒中队举报，他的一个邻居每天昼伏夜出，行动鬼鬼祟祟，而且整夜不睡觉，看起来像是吸毒的。朝阳公安分局禁毒侦查员根据这条举报线索观察了几天，发现被举报男子的确有涉毒嫌疑，立即将这名男子控制。随后在这名男子家里，侦查员发现了30多颗冰毒，警方连夜抓获了他的两名上家，成功破获了一个吸贩冰毒的网络。朝阳群众并非免费工作，为了调动积极性，朝阳区每月按300到500元标准对治安志愿积极分子给予补贴。根据线索的作用，奖励分为不同级别，作用特别重大的奖励不低于4万，有很大作用的奖励2到3万。朝阳群众名声在外，但并不只是朝阳区才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除了朝阳群众，北京还有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东城守望岗等准治安服务组织。2021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一篇名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的文章。文章说，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对此，独立时评人鲁南分析说，这是中共一贯实行的节约自己资源，从表面上让群众参与，起到控制社会局面的一个手段。
共产党呢，它有一个这个过去所谓的法宝，就是群众路线。那么从它这个诞生开始，就是用群众来斗群众，用所谓的这个分化一部分人，来拉拢一部分人，来打击另外一部分人，把这个群众为他所用。那么习近平对这个事情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上心。
时评人小明认为，警察统治并不单单只是中国的做法，但是和曾经这么做的前苏联加盟国相比，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类似这种警察统治的话呢，并不单单是中共的这么做的，前苏联那些加盟国，比方说东德，都有大批的这种类似这种朝阳群众，类似这种县民，很多很多。中国跟那些其他的共产党国家都是相似的，都是警察国家，或者说是特务统治的这种国家。而中共呢，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化、正当化了啊，让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做县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其实在很多欧洲国家，在东欧那些国家，他们的县民自己并不敢公开的，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道德的，但是在中共统治下呢，把这件公然的不道德的事情给道德化了、合法化了、正当化了。
五月散人告诉美国之音，全民化的群众监视文化实际上是大大侵犯了普通人的基本权利。
他整个一个国家，整个一个民族，你要迈入现代化，你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权利，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地位，对不对？那个人的权利如果一直被压抑，被化解掉，没有人意识到自己有个人的这种权利，这种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在现代国家里你是不能侵犯这种权利的，那他就一直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没有现代意识你就建立不起一个现代的法治和文明的国家，你就只能够被他们所这种一直世纪来的这种管理模式所桎梏，那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事情。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